各位早安，我们第九次灵修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重点来看最后一段的后半段，26节开始哈。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到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继续对你百姓来讲话，也感动众圣徒，尤其是清教徒的灵加倍感动今天你的仆人和百姓，让他们以虔诚敬畏来侍奉你，并安静认真听你自己的声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神学家莫特曼有一个说法非常让人赞同，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基督徒对世界终结的神学，一方面是透过对圣经的概括和总结而提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必须借着基督徒的生命来表现出来。如果你认为世界要终结，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世界，但是你活的却仿佛这个世界是永永远远存在一样，根本就没有以行为见证出耶稣基督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么你的神学建构最终是无效的，因为你没有让你的神学影响你的思想和行动。这一点啊，对我们真的是很美好的提醒。基督徒对末世的想法必须指导他们的实际行动。天堂闯入人间，耶稣基督带来了天国，并借着圣徒在地上拓展神的国度，必须得有一批愿意以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的百姓显明出来，方才可以。我们不妨想，有一场大决战将要打响，而那些负隅顽抗的占领着城市的人已经全部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些特派员进入到城中，他们做着一些劝降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是在城里边，你是要继续在旧的秩序中往上爬呢，还是要跟来的这批特派员建立关系呢？你将来的生活要取决于你跟那个未来国度是有何等的关联，这才是决定我们归宿和命运的根本点之所在。而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教会正是上帝所派来的特派员和天国的大使馆。那因此教会为什么常常忘了上帝的差派，知道上帝已经让百姓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为什么还要常常羡慕这属世的功名利禄，并且拼命要往上爬好证明自己的价值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确实的提醒，上帝一定会震动天地，而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各位不妨来想一下，有一个玻璃球被混在各样的泥块中，尽管从表面看这个玻璃弹珠和整个泥块合成了一个大的泥球，它们仿佛是亲密无间，但是当你不断地去挤压这一个 已经干了的泥球，不断的去震动它，撞击它，到最后会发生什么呢？泥块纷纷脱落，震动的都会迎着震动而消散，而那不被震动的，也就是里边的那个玻璃球，将会显露出来。所以各位，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华，是要放在泥块的这一部分，还是要放在玻璃球这一部分呢？很多人有很多钱，他们呢建了一个大的泥球，用高墙来保卫这个大泥球，但泥球再坚硬，到最后来轻轻一撞就粉碎了，他们根本不能带到永恒之中，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那不能被震动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你的钱投入到天国拓展的施工，它就变成了玻璃球，就不被震动了。各位，你的时间也是这样，当你是为着自己去打拼，为着世界去打拼，你所有的一切也不过都是放在那能震动的事物上，随着这个事物在高速的运转，最后啊，它也会烟消云散。但是假如你投入到神国的服事，投入到为神而做，你就发现这时间啊就会被神纪念，它就因着神使用和介入而使这时间成了与神有益处和与神国拓展有益处的一些关键段。那每个人的才华也是如此，才华应该为谁服侍？为自己服侍，到最后烟消云散；而为上帝服侍，最后在永恒中被纪念。所以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来提醒我们，既然受造之物都会被挪去，那么不被震动的才是长存的。所以基督徒应该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假如一个人只是投资于那能震动的，不愿意来得这不被震动的果，到最后呢，他们会被神审判，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对于信的人是爱的火焰，不断的以爱还爱，熊熊燃烧，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更是可怕的审判的烈焰，以至于啊，在圣经中提到主耶稣不只是将来驾云降临，而且他脚下还有火焰，这也是圣经明确启示的。所以透过这里我们就看到，人类只有这两种结局，要么是在那不能震动的国里，要么是在将来会被震动和挪去的国度里。那我们到底在哪个国度里来打拼呢？我们需要来慎思明辨。而且在这里作者有强烈的末世论视野，一方面是指向将来那不能震动的国显露出来，但另外也更是指向今天基督徒在这个已经降临的国度的服事。所以第28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请注意说，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基督徒已经得了这国， 那因此国王就组建了这一个看不见但是却实际存在的国度，而这国度在这世界上借着教会来彰显出来。教会里边应该充满了圣洁、公义和爱，并能够活出圣洁、公义和爱。同时教会整体是要去向这个世界发布好消息，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带着信心来签证，都可以拿到天国的护照和签证。那何必要吝啬我们的时间、金钱和口才呢？既然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比这更大的事儿，也就是让一个灵魂能够被迁入上帝爱的国度，这不正是教会的根本使命吗？但上帝所使用的这批人本身应该先是一团被爱点燃的火焰，他们应该有圣洁公义的燃烧，他们被点着了才能够去拥抱和点燃这一个冰冷潮湿的世界，也能够在这世界中啊，借着他们的圣洁公义把神给见证和显明出来，从而让耶稣基督的声音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如此混乱的时代能够响彻人的心灵天空。这岂不正是教会当做的吗？也岂不正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回应的吗？所以我们今天的行动如何？我们有没有来真正的因着得了不能震动的果而用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呢？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是提到有五个年轻的宣教士从美国来到厄瓜多尔雨林的奥卡人中间，他们在1950年代后期，其中呢有基姆和他的四个同伴，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来接触奥卡人。这一批奥卡人啊，他们不相信外面的世界，他们不愿意与陌生人有任何接触，他们也将任何外来的人都当成侵入者。但是基姆他们努力以爱来感化他们，也向他们示好。结果呢，在他们被害前两天，基姆等人在他们用飞机跑到的沙滩上遇见了三个奥卡族的印第安人，会面很友善，令这几位福音使者充满盼望。但是在大约48小时，这一批宣教士回到那里，结果呢，那天下午4:30，这一些年轻的宣教士被奥卡人用长矛刺死。尽管这一批宣教士他们手中带着枪，他们完全可以杀死那些要杀害他们的人，但是呢，他们没这么做，他们用他们的死来换来了奥卡人的心声。到最后呢，这一批奥卡人他们在神的感化下来接受了福音。所以基姆·艾略特曾经写过一段话，他说一个人献出自己不能保存的东西，借以得到自己不会失去的东西，他绝对不傻。所以希伯来书也正是这样挑战我们，让我们用最终会失去的换回那不能失去的，也因着永恒而活在当下，从而做出明智的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使你的百姓有一种永恒的眼光，来知道何为忠，何为始，何为重，何为轻，也能够在各样的事上按你心意而抉择。愿你来使你百姓分别为圣， 以时间、金钱、才华服侍你，而不是服侍法老。愿你来动工，让你的百姓始终向你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